大家好，我是摩卡。
大家好，我是奇诺。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开始，我好久没有录过节目了，其实已经。
对，
这从放寒假开始吧，就没有录过节目了。
是，然后一直都在
对，已经到
做别的事情。
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到，我们两个已经到五月份了才开始录这个节目。然后今天想讲的一个片子呢，是春节
贺岁档，
对，贺岁档的一个电影叫《四海》。
是的，
我当时是去电影院看的。
我是最近下载过来看的。最近才上线。
最近，对，最近在网络上上线了嘛。
大家想看也可以去看一下，就在 B 站上也能看到。
对，但是还要付一个门票钱啊。
啊，
几块是吧？我记得是6块钱还是几块。
是，然后这一部影片目前也是斩获豆瓣5.4的高分。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那我先说一下我当时看了吧。我当时和几个朋友去电影院看了嘛，就是看完以后我们几个人都挺
欲言又止。
其实挺无语的，就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都互相望向了对方，就一脸就在那个大荧幕那个光反到我们脸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表情，就有一种呆滞的感觉。
说白了就有点蛋疼啊，这个剧情。
是，这剧情是真的，他作为一个贺岁档，说实话我觉得他首先在喜剧效果上不是很达标，是肯定的，
不太贺岁。
对，不太贺岁其实。但是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心理预期吧，因为之前有看过他那个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
还有乘风破浪
啊。对，这其实我们都是在电影院看的，就感觉反正是比这一部在笑料上要好很多的。我印象深刻的是飞驰人生，其实好像也是贺岁档吧，我记得。
是的，
我记得好像也是贺岁档。然后当时看完是那个是沈腾主演的嘛，感觉还可以，还不错，也没有说就感觉那个起码是及格的。
对，我感觉韩寒还是很喜欢把那种悲剧的故事拍成有点喜剧的效果，但其实最后他呈现出来的其实还是个悲剧。
对，其实我觉得他的所有基调，也不是所有基调，反正这个基调还是一个有点青春片吧。
对，
青
春
片
还是青春片。其实那其实我们可以开始一下我们的故事环节。
好，我们还是先讲讲它剧情啊。现在这个没有什么怕剧透的问题了，就上映很久很久了。
对，那影片开始呢，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刘昊然扮演的一个角色叫做吴仁耀，然后他是个鬼口少年，然后开局他就去接他的老爸叫做吴仁腾，然后他老爸呢刚下船是吧？
对，是下船了。
对，他下船了之后他就认错了他的儿子，然后还带一个奥特曼去见他的儿子，他只记得他儿子喜欢奥特曼，
就感觉这父子关系就感觉已经挺长时间没见了，也有些割裂了已经。就还挺有爱的，还记得儿子喜欢奥特曼。其实他儿子就其实也交代一点，他儿子是在就是码头上，其实就是拉客的。对，他就平常是开着摩托车拉一些客人，就那种摩的吧算是。
那之后呢，就是鬼火少年吴仁耀他就载着他的吴仁腾老爸去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做出了一个对白上的信息啊，就是他奶奶患有一个阿兹海默症，相当于一个
老年痴呆嘛，
对。然后就是鬼火少年和他的老爸就在船上吃饭的一个场景，其实相当于就是他们开着车，他们先去吃饭。
对，
然后就提到他奶奶的一个理，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理想，相当于
对，
一个心愿，对，一个心愿。
他奶奶想去看雪，
对，
是
个地狱梗，
这个
广东人爱看雪，
对，
广东人没看过雪。可以提一提这部影片的一个取景是在潮汕地区的一个南澳岛，
南澳岛
属于广东地区的，所以推测就是他们一家人应该是属于广东人，
因为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时间就到了晚上了。然后这时候鬼火少年呢，就吴仁耀就载着他老爸已经到达家里，然后他老爸呢就想借他的车一用，然后就到了下一个影片的环节，就是吴仁耀要去见他的 要见下一个角色，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我还是要先说一下，其实这个无人药的角色呢是刘昊然演的，他的老爸呢叫无人藤，一个无人药一个无人藤，然后他这名字起的也挺这一家子都
对
对对吧，他这一家子都
他那时候还调侃呢，就是说他以后生一个女儿的话就叫无人爱，
这一家子都过得不太好。那无人藤呢其实是沈腾演的，他们都是说当时大家都说这个片子含藤量极低，其实也就前面无人藤就是沈腾出现了那么几分钟，
30%也有20%-30%吧，
我觉得不到30%，就前面那一块出现了，然后后面出现了几个镜头就没了，就反正挺少的，
它内容它戏份不多，
对，它戏份不是它不是很多，它不是大主角算是对吧，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无人药就要去见他的
心上人了。
心上人啊，
对
啊，是。然后他的心上人是由谁饰演的呢？就是刘浩存所饰演的周宽颂。
是，他是、
啊、
他是一个小饭馆的一个服务生嘛，
大排档吧也算是。
哦，大排档，对，大排
档
其实是。
对。然后他在见他的前面他那时候只是在观望女主。
对
对，
远远的。
盯着他，
对，偷看了，
偷看他的心上人啊，准备点首歌给他，
还是那种就比较老式的那种点歌机吧，就是
对，
然后还只能
投硬币，还挺复古的
啊，对，挺复古的。
然后就有个陌生人过来搭讪啊，并且想要跟他交个朋友啊，他还一下子就识破男主就喜欢我们的女主啊，然后男主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然后希望那个陌生人嘛，就是给他点一首《爱你一世来到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样的一首歌，去相当于表白。
嗯
啊、嗯，然后没想到那个陌生人就给他点了《只爱一点点》这首歌，然后男女主就陷入了尴尬了。然后这时候陌生人也跟着坐下了嘛，并且对这个女主提出了一些无理的请求。然后男主就很生气，然后就揍了他一顿。对，
你觉得这人这个陌生人他有病，你知道吗？
对，你就觉得这个陌生人很奇怪。
对，我喜欢我的这种心上人这种女孩，你过来掺什么掺，还调戏我这心上人，那指定是不乐意啊，
嗯、
肯定就打起来了嘛。
就结果其实这个陌生人其实是女主她哥
啊，对，是他亲哥，
特别亲的。
对，我们女主周欢颂的哥哥是由尹正。饰演的
、
对，
然后他名字叫做周宽歌、
啊、
歌曲的歌，
周
宽宽乐的宽啊，
他名字起的都确实都挺像一家人的、
嗯、
但是周宽歌和周宽颂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你说他爸爸叫无人藤、
嗯、
他儿子叫无人药，我觉得他这不像父子的名字，有点像兄弟的名字，
有点奇怪
啊。对，很少人就是给他起到一辈儿上去了，
是个比较搞笑的一个取名方式。那紧接着呢，周欢哥就载着我们的男主就回家了，然后路上呢还撞到了他的老爸，和他老爸好像是新交的一个女朋友啊，然后他们就一起阴差阳错的一起去到医院，
就
然后
骑车嘛，在小巷子里骑着，然后因为就本来比较狭窄，然后这两个车就撞一块了。
是的，然后这就紧接着就揭示了老爸无人藤这一个渣男的性格，然后经过这一场相遇，然后那无人药呢和周欢哥就成为了好朋友，那男主呢也在之后就加入了周欢哥的车队。那这个车队的人员架构是这样子的，队长是由银正所饰演的周欢哥所担任，而他们的还有一个工程师叫洞兔，预备车手是红尘，然后男主加入他们车队之后，周欢哥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后勤。
对，因为现在男主周欢哥还不知道，男主是会骑摩托车的，
对，他
还
比较小看男主，
对，他不知道他的真实技术是个什么样子，
对，
所以说，哎，你加入我们做一个后勤，这样我们车队就完整了。
是啊，其实也是希望找个苦力嘛。
啊，对，就打扫卫生嘛，就
是
给他们场地，
也为他之后开夜店做准备。因为我们的这个周宽哥，他就希望自己开一家夜店， 是在船上的夜店，然后
是一个废弃的一个比较大的
对，废弃的一个轮船，然后他说在他在他们的顶楼要做一个夜店，听说还是他们岛上的第一个夜店
啊，对啊，
是吧，特别牛逼。然后接下来就是，那既然要办夜店，那就是得布置一下嘛。那布置的前戏就是我们的无人耀和他的女主就要一起去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也算是他们一个
啊
感情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们下面就直接称他为耀吧，就这也符合电影院里面那个对他称呼，就男主就直接喊耀，对吧？然后然后女主直接叫欢送嘛，对吧？这样大家我觉得更好记一点。
然后接下来欢送呢就开着摩托车载着我们的人耀呢就准备出发，那这时候轮胎就陷进去了，那男主就帮忙，事情结束之后两人展开了一场对话，也是这部影片的一个小伏笔。
然后欢送开着他那摩托车就载着这个耀，就去在沙滩上，这算那个吹风吗？有点像兜风的意思吧。结果骑着这个轮胎就陷进去了，
男主就帮忙嘛
，对，
把那个轮胎给又推前去。
对，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啊，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对话。然后欢送就我们刘浩存问男主说：“哎，这个车为什么会陷进去呢？”然后耀就回答说：“因为这个是涨潮了，导致了这个沙滩是比较松软的状态，然后你的油门开太大了，后胎就陷进去了，然后就发生了空转这种问题
现象
、啊、
对，
那么解决办法其实，然后耀就轻轻的一踩油门，哎，这车就出来了。
这欢送呢就接着问了，就说那你陷进去过吗？然后无人耀就说傻子才会陷进去啊，所以
啊，就台词其实挺尬的，你知道吗？
挺尬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当时突然来一段这样的台词。
啊、其实他可能是有隐喻吧，我想，对吧？那陷进去可能指的就是他俩之间的爱情，
哦、
我是这么理解的。那反正呢，刘浩存那时候他那个表演是非常的惊悚啊。他那个眼神一直干瞪着的刘浩存，哦，一直干瞪着那个刘浩然，是吧？
啊，反正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多这个也不能说是笑料吧，就故意的整尬活的，
真的特别尬。
那整一段就是感觉不像是正儿八经的人说出来的话，就像有点像在念台词本，而且这个台词写的。
那有点像在念小说，
对对对，就是有种这种感觉嘛，就
不是人话，
就是不太人话，
确实是不是人话。
我们可以演一下，我说，比如我是刘浩存，你是耀啊，我就在那望着你，我说为什么会陷进去？
哦，因为涨潮导致沙滩的沙变得松软起来，那油门一加大呢，轮胎就会陷进去。那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轻轻的踩油门。就可以解决了。
你陷进去过吗？
没有，傻子才会陷进去。
这挺尬的，
就是尬活，
挺尬的。欢送就骑着他的那个摩托车，带着药就离开了。然后这其中他还提到
女主的梦想。
对，欢送还说了自己的梦想，然后还给了他一个
信物，
定情信物
啊，
一个。小黄鸭了，就是上面绑了一个小扇叶子，竹蜻蜓嘛，就是、
对，竹蜻蜓，哆啦 A 梦的竹蜻蜓，我点
也算是他们这个定情信物、啊、到后面还会出现，也算是哦，他们没有反复出现，也算不上线索吧，就是一个定情信物，
就是一个定情信物，
嗯，对，然后说到他有摩托车啊，其实这个片子，你像《飞驰人生》讲的是赛车，这个就是主要讲的是摩托车，然后我就不得不提一下，我欢送骑的摩托车呢，就是，是本田的一个右兽啊，我是很复古的外形，我很喜欢。
然后故事就发展到第二天的比赛啊，那为了赢一次呢，我们的队长，也就是周欢哥啊，他就还刻意买了一台很好的摩托车，但是呢，由于他们 多余的一个庆祝仪式啊，导致了这台车就炸掉了。
围着这个新车放鞭炮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炮就自己跑到他们那个车里面就把车给点着了，
反正由头到尾都挺准的。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会出事，按照韩寒的一个套路，对吧？
对，我们就不评价他这个套路好不好了，
是欲言又止，
就挺尬的嘛，就感觉大家脑子都不是很好的样子啊，
可能也挺好玩的，确实啊。那队长呢，这车都炸了，队长也脚不太好，那就只能
前段时间还是那个带着药和他爸出车祸那时候把腿给撞伤了，那次
对折了，
现在就是一瘸子啊，还也没法自己亲自上阵去参加这个摩托车比赛了。
对，然后他就只能说派出他的两个得意干将啊，一个是他的工程师动兔，还有一个就是预备车手红尘，
名字也都
特别中二
啊，对，
挺中二的，
动如脱兔
啊，
叫什么？是一骑红尘。
啊，
是吗？
看破红尘嘛，也算是。
行吧。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红尘啊，他经常看摩托比赛，但是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实战经验了。那开局呢，就想耍个帅啊，结果就摔个狗吃屎。
起步就骑的不是很好。
对，他想耍个帅嘛，我记得他转了两圈。
也是吧。
对。然后他头盔就掉出来，滚到了我们的队长脚下。
然后我们这时候药就。及时顶上，英雄登场，
登场，直接就原地秀了一把。
对，然后骑着他的车就开始嘛，就
开始比赛啊。
对，
那场景上呢，主要就是那比赛场景就是一个红黄色塑料罐子围成的一个赛道。
他们赛道我不能说不是赛道，就确实是整理过的赛道，不过就有点廉价吧，就是周围都是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收废品的那些东西，就是
有点类似于吧，我觉得就
有点像一个
他也就
围城的那种废品的处理厂那样的。
他想做出也是那种乡村的那种街头赛车，
嗯，对，
不是特别有钱自己弄的瞎玩，对吧？
对，但是他们人其他看人家其他车队车还是挺好的，对
啊，
我男主的车，
他们车队也比较拉，他们车队。只有一台比较好的还炸了，
对，他那种是跑车嘛，男主车，反正男主技术挺好的，他车应该是一般啊。
对，然后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由于是街头比赛啊，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规则的。其实最后上演的是一出暴力摩托，男主呢也经过重重的一个困境，差点就能赢得这个比赛啊。那可惜中途在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啊，就是在最后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工程师动兔就突如其来就撞上了男主，那这个比赛也是以失败告终的。
我来补充一下，我刚才又查了一下，男主的摩托车是雅马哈的摩托车。
雅马哈
1978年的，也是有点偏向于代步骑的一个车，就是和他们其他那些比赛的竞争对手，人家用那种跑车街车，就是性能上还是应该是不太好。
他那个摩托是长得有点像，就是广州城中村那些，就是收别人钱然后带别人走一趟
那种
摩托车。
啊，就是这种摩托车是就是比较复古嘛，就是不会有采用特别高端的配置。
那下一个场景就是到了我们的一个俱乐部开业啊，那男主的老爸呢就吴仁腾就充当了这一次关于周宽哥的一个翻译。
对，其实他老爸来这里，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来当这个翻译。他接到了这个工作，
嗯，是接个活，
就
等于
就是回家了也当个翻译。
好像说就是想赚个钱嘛，攒点钱。
嗯、他是把人家的中文的那个稿件给他提前用英语词典查成了换成了英语，
是
啊、嗯，然后去做这个翻译工作。
然后这又来一个尬活，就是还没有开始念稿子，稿子就被风给吹走了。
稿子吹走了以后就变成脱稿了。
嗯，
他就开始自己随便讲两句。
对，
那我们的吴仁腾可就应付不过那我前面的努力白费了，啥对吧？就查那些词都没了，就光第一句话说对了，后面就开始 沉默了开始。
他是简易的翻译吧，反正也是。
是
的。也是尬火，反正。
还这也算我这个还可以，还算能笑得出来吧，
挺搞笑的，
还能笑得出来。
那事情结束之后呢，那老爸吴仁腾又给了我们的药一笔钱。
药的话应该现在还没有成年吧，对吧，应该就十几岁的样子，
应该十七八岁吧，
对，应该是，我觉得是年纪不大的。
对，
像他一直他说在家里他和他奶奶就相依为命嘛，都是靠他平常去拉客，就是在码头上拉客去赚钱养家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耀呢就拿着这笔钱去实现了他奶奶看雪的一个理想。
他奶奶跟着还是邻居还是怎么着，
应该不是邻居，应该是一个叔吧，
啊，一个大叔。哇，我觉得
好像开头有提到，
对，我觉得挺梦幻的，开着他大叔开着他面包车那拉着他奶奶真的去看雪了。
我那时候还在想，我说的叔叔是不是快的，
我就觉得很奇妙。当然了，这个药还是往他那个叔叔他那个车里面塞了这个钱的，但是好像那个叔叔答应之前并没有说到这个钱的事儿，
反正奇奇怪怪的。
对对对，我感觉有点奇怪吧，可能是人家就心地善良，对吧？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对，说不上来，反正感觉有点奇怪。
嗯，然后紧接着就是警局的一个场景切入，然后也会登场到我们负责抓男主的一个交警角色，就是李队。
嗯，
然后他有提到其中一个人员叫做红尘，他其实是个恶五仔。
对
对，然后他举报他们，
啊，
也在暗自调查他们。
对，我其实看的时候我觉得红尘其实对欢送有意思啊，但是欢送不搭理他，根本就觉得和药没得比，
哦，
你知道
原来
是他
是
不是
出于这个目的，
他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心里的嫉妒。不，他们后来不是去那个吃饭吗，对吧，他们说，然后你看他那个态度我觉得还是能看出来，就我觉得他是对欢送有意思，但是人家看不上他，对吧，然后可能就心生那种嫉妒，由嫉妒变成了怨恨，然后我得举报你们。
嗯，对，我觉得也有可能。
对，我是认为是有个这样一个可能性。
是，反正他也没有直白的说，到最后男主也不知道就是谁举报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
对，最后其实没有完，没有明确交代这个事。
是的，这
甚至最后就
只提到这个名字而已，是不是？
对啊，红尘到最后来都成辅警了。
哦，
对吧？我觉得这还是能对得上的。
那接下来就是船上夜店派对的戏啊。那周宽哥在和吴承耀就喝酒了嘛，然后喝醉了，周宽哥就说想要带吴承耀就去认识一个人，
嗯，因为其实欢哥还是很器重耀的，因为他有点默认耀是他的，等一下我捋一下他们这个关系是什么，
是的，
他妹夫你知道吗，他有点这个感觉，
是，
然后本领又大，哇，摩托车骑的又好。我妹妹对他也有点意思，他对我妹妹也有意思，哇，这可能是我未来的妹夫，
古惑仔套路，
对，可能是我未来的妹夫，所以对他还是比较好的，我说就要带他去认识一个人。
那这个人就登场了啊，
收他哥，
随着
小明
一个推镜头的一个人物背影的一个画面啊，啊，烟花绽放之下举杯欢庆，哇，像极了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那个男主的画面，
那个
太帅了，真的就像一个广成功人士，我操，对吧，
是穿的也非常的那种耀眼嘛，反着光那种散着光
的
那种感觉。
那这时候他们就进行就开始了，就是他们跟修塔哥就聊天环节啊，嗯，然后修塔哥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提到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广州找我。
对
啊，
嗯，我全给你摆平了，收他哥就是这么靠谱，
对，
就感觉哇，喝酒喝的也痛快，太帅了。
但是我们这些明白人都知道嘛，这都是客套话，
对，确实
听听就算了嘛。哎，男主不一样，男主很较真啊，他还去追问
收他哥，
哎，收他哥啊，你能不能要一个微信给我，可不可以给个微信给我啊，收他哥他说
不用微信，
我不用微信啊。
哦，但是我先说一下，收大哥是黄晓明，小明哥演的，
是的，
但是据说小明哥真的不怎么玩这些东西，
比较传统，
好像
是。那要微信要不了，那就只能要个地址， 哎，没想到啊，我们的收塔哥还真说出来啊，提供的一个地址就是广州市阅江西路222号的顶层
啊，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啊，特别有意思
哇，顶层哎，我因为我不是广州人，
反正我
听到这个地址，你能知道是哪里
啊？这个地址一听就知道是哇，非常有钱的那种感觉，
对，
这我真的是有身份的人才能住上的顶层。
你就是这个地方是广州塔，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
今天到最后面会有吗？
他不说的话，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广州塔在哪里？
不知道，
你广州人，你不知道广州塔在哪？哇，震惊！我以为你之后你会直接反应过来，
不了解，因为
哦，我以为你直接会反应过来，
很少人会知道这个，
因为我不是广州人，我还确实不知道它是哪个路什么什么，但是我一说它是顶层，哇，我第一反应豪华，
但是
豪华顶层套房顶层，
但其实我还是有点
广州市，
还是有点预知的，我感觉，
哦、
因为是韩寒的片子，多半都是个骗子，其实、
哦、
出现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影片呢，就到那到这部分其实都是个喜剧啊，
对，
嗯、
我觉得
是
对前半段还是有地方我可以笑的，对
对，其实我们就觉得还挺合适的嘛。反正就是搞笑，
就是有一种韩寒特有的那种幽默吧，算是对吧、
嗯？是，然后后面的剧情就开始直上直下，让你猝不及防啊！男主和周宽哥喝醉了酒，去干嘛？不去睡觉，去跳江，没想到吧？
他们是跳是江是海啊？
啊，跳的应该是跳海。
对，
跳的是海，哇，更牛逼！
我当时就觉得，哇、啊，这不铁定出事了，这怎么想的呀？
我觉得啊，然后后面就遇到轮船，
我以为会一个大浪把他卷死，
我觉得
没想到还给我一个惊喜，他不是被浪卷死的。
我觉得喝完酒去跳海，怎么地
游泳，
怎么想都是会出事的这种情况。
不行，喝多了咱得游一圈，兄弟，
太热血啊！反正
确实。你把我当哥，我把你当我妹夫，咱得去游一圈。
前面还是喜剧，后面就葬礼呗。
对，就是他们游着游着，一个大游轮开过来了，
不不不，
我就纳闷了，他们得游多远？他能把一个船这么大的船游过来，
特别牛，
这游太远了。我觉得这种船应该不会离海这么离边这么近，
特别好，真的体力特别好，
真挺猛的。
我觉得就算不碾死他们，他们也得累死。
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片子，
都死小百米，
叫做那个什么，就是叫《千钧一发》。千钧一发》里面那个男主就会和他的
朋友一起游泳，
不是朋友，是他的是他的弟弟。因为男主、
哦、
在那个片子，男主是那个年代有基因改造的人，他是自然生下的，他弟弟是被改造过，就是他弟弟。按说是在体能上和什么上面都比他强，
嗯，但最后他弟弟好像有死、
啊，没有有死，你在说啥呢？
你
以为你记错了？
不记得，
那是他和对他和他弟弟就会经常小时候就比赛，说游看谁游得远。
就我印象中，很多好像有一个台剧也是讲这个剧情，也是游着游着有个人回不来。
你觉得像这种事情，他游泳，我觉得就和平常。我之前考试的时候，
嗯，
我会为了考场定模板，给自己定模板就出车祸了。实际上我当时我没有用到，我给自己定的最低的模板就是一个出车祸，不管遇到什么事，我要发生转折了，我就让他来一场车祸，把他撞死就完事儿了。对啊，这简单最直接就行啊，
确实确实确实，
对吧？我只要人生中这个主角不管经历什么，只要来一场车祸，他这个是游泳他。就海难了属于，
嗯，
你经历一个这样的变故，立马就剧情就改变了嘛，就这是我觉得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
嗯，反正要有个意外，
对对，就是意外天灾嘛，就但是它是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
低级有点生硬的，
对，它有点它其实是相对有点低级的，因为它不需要太多事情，它是完全来自一种偶然为是不可预知的不可抗力，
别说这部影片里面有大量的偶然，
对，他就是
还真是，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处理方法是比较低级的，就是他不是
没那么巧妙，
对，没有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推动的，而是因为一个就是不可抗的因素，我就出现这个角色就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他就因为意外死掉了，那他的对吧，主角经历过这种事以后，他人生注定会发生一些改变，就是 但是有点低级。
是的，
对吧？
那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就人都死了嘛，那人死了就债务也来啊。
对，因为欢哥死了，他的夜店也没了。他其实，包括开夜店啊，什么买车，他是
借贷
对，他是借贷搞的这个东西。
啊，
那其实这种钱
其实也很正常。前面他大手大脚的搞这些，
他在他那个欢哥的那个啊意识里，就是我得广泛认识朋友，比如像收塔哥这样的东西，
成功学读多了，
这样我们才能好走路。我们没有这种人脉，我们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下去？
对
他是一个这样，就感觉就是思维吧，他们也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了。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看后面，我们发现他们这些角色，大部分他们的思维都是具有自己一定的局限性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就暂且说到这儿，这个局限性，就继续讲欢哥这个事儿。欢哥他死了以后，债务就缠身了，然后人家就说你哥人死了，但是这个债得由你这个妹妹来还，就来找欢送了。其实，对吧？他找欢送了以后。那欢送之前他说他梦想是开一个小店，
那梦想就没了吧。
对，但是他要给他哥哥还债了，然后就把所有的之前的东西也都卖了啊，人留下钱就还了一部分钱，然后这个药那不能放到自己心上人不管啊，
是
对吧？也是欢哥死了、
啊、
也在他眼前死了，他觉得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药好像也背负了一些债务，不过比较少，就只有六万、
啊、对，
也是拿他名义去借的。
对，因为
这个人也挺损的，
因为
这个人真挺损的。
是他欢哥还其实不止，就是还拿着也这个药的名义也去借债。他不止拿自己妹妹的，拿自己的，还拿药的。你想想也说得过去，你都是我妹夫，拿人拿你
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
借点钱怎么？但是另外红绳脱土那个冻兔啊。倒没他们什么事，好像他们没什么信用，
没这么轻可能。
对，没什么信用，所以说用他们的那种是借不到钱的。然后这个就开始走悲情线了。
对，那故事演到这里呢，其实已经进入条走到一半了。男主呢，在周宽哥死后呢，也就间接成为了这个车队的队长，那他只能继续参加比赛啊。那他们其实的第二个对手就是陈小春饰演的一个专业摩托赛车手，
他其实是想通过参加比赛赌钱，他想把钱
赢回来。
对，赢回来，他想多赢回来一些嘛，去还这个债务。但是就遇到陈小春，他因为他实力，对，他的实力确实比较强劲，人家那些几个赛车队人家知道，哎，我打不过你，
我找人打，
对，我找人给你比啊，我交委员。然后就把陈小春叫来。
那个陈小春在影片里面讲的台词也都是粤语。
穿来比赛的时候穿的是正儿八经的赛车服，你知道吗？
特别嚣张，让人想起头文字 D，
穿戴正儿八经的头盔，穿着正儿八经的赛车服，开着正儿八经的赛车，和你开着一个这样的复古车型的这个雅马哈，穿着个 T 恤的这种。他穿衬衫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完全不一样。你是什么，我是什么，对吧？什么叫专业，
这就叫专业，
然后给你看看。
陈小春还觉得我要是拿着一台特别专业的车去打赢你，觉得特别丢人。
对，开车之前一看，哟，就你这小子没必要，我不给你开我的那种专业的那种赛车去给你比，我就开一踏板，
对，
就看哎，这踏板不错，我开这摩托车给你比，
那排量没那么大的车，
对，那各种东西参数上不会比你强嘛，对吧？踏板都不挂档，那肯定不一样的。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嘛。我们男主
还是没开过人，
毕竟是业余的。
对，您专业还是专业。
对，
因为就是我不太看这个，我没怎么看过摩托车比赛，我有时候看 F1 比赛，这个人家走线就
不一样。
对，人家会走线，你不会，你知道吗？就直接你这个速度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这种专业素养和理论知识上，你没法跟人比，然后就输了嘛。
那接下来的戏呢，就是那男主最后也是因 啊不，最后陈小春也是靠着一个弯道就超过我们男卓嘛。
对，超过了以后，
就陈小春就率先遇到了交警。
对，这个交警其实就是我们前面那个
李队
啊，李队。然后他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因为二五仔
啊，红尘，
对，就偷偷给他报信儿嘛，说啊，他们要举行非法的这种比赛嘛，因为他们在公路上开，然后速度很快，确实是不合法的，
对，
是违法的，
对，
就来。就要来抓他们。
那男主遇到交警之后，不单只没有停下来，
对，
他
跑，你知道吗？
他还依靠着自己的车技，想要甩开交警。
对，我也跑。
对，
我这也是，你看，这时候我们陈小春就和他处理不一样，那你好，立马就乖乖，
嗯，
对吧？就接受处罚嘛。
是，
对，这是成熟的赛车手。和你一个青头小子处理问题不一样，是吧？
毕竟他这个逃逸可能处理起来更加严重呢，是吧？肯定。
然后其中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在弯道，在要在躲避这个李队追逐
的过程中，
有一个弯道，然后差
一
点，对，有一辆货车上面全是那个
钢筋，
他如果那个速度没有降下来，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人就死了。
对，所以这时候男主就刻意停下车，
对，
并且还让交警自己过来，在他面前停下。
对，他出去返回去拦这个交警嘛，
对，
就提前把他拦停车了。
是
啊，
也算是
救
了他一命。
其实是算救了他，确要不真的确实很危险这个事情。
这也为后面的埋下一个伏笔。
对的，
嗯。
然后他逃逸了之后呢，就
很中二的啊，想要带着女主。连夜开
我们私奔吧，
对，私奔就是这种桥段，
就私奔吧，就、
啊、
这里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换个地方生活吧，我们去大城市闯一闯，想起来收塔哥，就是我们去投奔收塔哥，让收塔哥帮我们想一想办法，
土吧，中二吧，其实现代人很难想到这种事情，
对，我就感觉，就他为什么想，他们想问题怎么这么。这么简单，那么直接，就感觉
就比较中二。我觉得就是个看漫画
也是中二。
看男主，
我其实我已经想不到
漫画，
对，但是我已经想不到，我在他这个年纪，我觉得我也不会去这样处理一个问题。
你在这个年纪是在念书，
也是，我没有经历社会的毒打，可能他们看问题更加周全一点，
可能也是。
反正他们就冲动了，然后他们就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要去广州，
嗯，对，然后他们既然都开车连夜的开车跑嘛，那
哦
会涉及到开房的问题，
对他们其实这在他们这个路程过程中还挺浪漫啊，还有时候骑这个就骑着摩托车嘛，有时候加油，有时候遇到下雨，然后在小饭店里吃饭，
各种困境，
对困境还挺其实
挺诗意的，
对挺好看的，你知道吗？就那个
很有味道，
很有那种青春的味道，但是。让我想到了印度电影，不知道为什么。
你还别说，去潮汕去广州还真挺远
啊，是吧？反正他们就骑摩托车还挺不容易的，跑长途了算是。
是啊，那接下来就是他们连夜的跑嘛，就逃不开，就是要开房的这个环节。
要住一晚吗？
要住一晚，
要不受不了身体。
对，反正疲倦驾驶太危险了，
太危险，太危险，于情于理的，对，开这样一间房，
是
对吧？
对，
想开两间。有要，但对吧？但是钱可能也不是允许
啊，
对吧？
他还有一个就是逃逸的一个经历
哦，
不能登记，
他不能登记，
哎、
还只能住那种小那种旅馆，是吧？
是啊，真的是。然后全篇最蠢的桥段就诞生了在这里啊！问酒店老板啊，含早和不含早有问题，
含不含早餐、
啊、
对吧？
其实他就是理论上含早和不含早，其实意思就是含不含早餐、
嗯。
但是我们的男主和女主就比较天真无邪，他们就以为啊，含早和不含早就是指有没有早上和没有早上。
啊，
很神奇吧？
啊，
而且他们还不会刷卡。
对他们就开了房，开了房以后给了门卡，他们两个处在这个。房间的外面就是想进不去，不知道怎么开这个门，真我不是很理解，
我不是很理解。
他们没有手机吗？
对，
他们不会查一查吗？他们 就这样一个东西，你这样弄不行，你换一个方式，你多试一次。我觉得
我们都无法理解。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小朋友，现在你给他，他也能想办法给你开开。
对，
真的对吧？
这大不了就百度一下嘛，是吧？这多大点事啊？
哎，他们是没手机吗？
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就在门口等。哦，可能是防止定位的问题。啊，有这么聪明吗？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么聪明，防止警察定位吗？
可能是吧。
百度也行，
也还不好意思问
啊，也不好意思百度。
我当时看来就挺无语的，
怕在手机面前丢人。
我不知道你，
真的是很神奇。
我觉得我当时感受应该比你更加无语。
你是在大荧幕上看的，
我在
还花了钱，
我在大年初一坐在电影院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你对吧，那人还挺多，大家都去看影，票价也贵，然后在电影院里看到这样一个桥段，我当时
非常震惊啊。
不能是震惊，其实就是无语吧，我不知道说什么。
但其实吧，这部影就这一个桥段肯定也是有导演的用意的，那毕竟他们之间有一个对白嘛，就是女主在脑海里遐想她自己未来理想的居住的地方啊，结果就是酒店门里面的世界啊，他们离他离他的理想只有一步之遥啊，可能是有这个用意吧，是吧？
我觉得他们可以进去这个坐在床边去去觉得哇，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以后就想住在酒店里也挺好的，没必要非得进不去吧，对吧？就真的挺难受的，是不是？
对，反正导演就这么安排啊，我们看的也无语的。
嗯，
然后接下来呢，男主就跟着收塔哥给的地址啊，就
一路开到
广州塔的楼顶。
收塔哥
不是开到
是楼底下，
楼下
收塔哥给的地方就是广州塔。
哇，不可思议啊！
哇，收塔哥不愧是不一样的身份，住广州塔顶层。完了，广州塔
人家进去还有门票呢。
对，广州塔收塔哥进去都。不需要钱，
他直接
和自己家一样。
哎，没有想到上顶层才发现啊，收塔哥就是上面的一个修建工人，
对，维修工人。
嗯，
收塔哥在那里上班，
是，然后这也揭示了收塔哥是个骗子嘛。
对，收塔哥说，他问你能帮我什么，收塔哥说我可以帮你们上来还是怎么着，我记得
他说可以帮他上那个那个跳楼机
好
像是，
免
费坐一坐，挺扯。
然后这来广州的这投奔收塔哥的这个就泡汤了啊！这个计划就宣告破产，因为毕竟收塔哥骗了他们。
是
收塔哥，
其实也不是骗的，
收塔哥不对，不能怪我们男主女主
啊，
收塔哥做错了，
确实，
你们骗人，对吧？
对啊，虽然是客套话，
对客套话。就是不要随便说这些
客套话，
许别人这种事儿，人家会当真的。
我们男主就当真了，
对，这是会有人当真的。
那这一件事情都泡汤了，那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嘛。
然后他们在见完收塔哥之后，然后就要就是也是啊，那么计划泡汤之后呢，他们就失望嘛，那也没办法，那就走呗，走了，下了广州塔一看，自己摩托车呗。被拖走了，然后才知道，
被拖走了，好像是收塔哥提醒他的，说你们不知道
广州
禁摩吗？
广州是禁摩托车的，哇，
挺搞笑的，
挺厉害的。
那个交警那时候也说，他说好多年没有看到摩托车了，
挺稀罕的，
挺好共情的这一段。
然后就
确实禁摩，
就把摩托车就拖到那种集体的那种。那叫收容所，我就称它为摩托车收容所。
对，
然后他们应该要用钱，说是把这个交那个
罚款
，然后把这个车再拿出来嘛。
那肯定是很贵的嘛。
对，他们就现在没有钱嘛。
对啊，那没有钱能怎么办嘛？那就是找工作嘛。
对，打工，
对吧？打工，
然后
成为一个打工人。
男主女主来到了那么一个
大城市
，然后不。我想他们走到这个地方叫什么，天桥是吧？
啊，天桥
还挺像 那个日本动画里的那个画，
还有点像韩剧呢，
对，也挺像，是在这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天桥
景点，
我觉得他这就像影视剧里的景点，不管什么他都会可以演在这种青春片里面啊，
很有意思。
对，然后他们就诉说自己未来的计划，说我们就去找工作，
嗯，
然后每天。然后相约，我们第二天还在这个地方见面。我觉得后来发现我发现他们确实是有手机的，但我一直没搞明白他是什么操作。我以为我穿越了啊，有广州塔的时候原来是没有手机的，就是广州塔灯那么亮，大家他俩还是没手机。我一直以为他俩是没有手机的。后来他俩把手机拿出来了，我说哦，他确实有手机。你们有手机，你俩非说我明天还在这里见面。
就他这部影片那个年代年份也是特别的不明确，
有点割裂，你知道吗？他俩是穿越过来的。
他在乡村的那里有点像年代戏，但是到了大城市又是吧，就很明显就不像是年代戏。
会不会这是韩寒
过去的？
会不会这是韩寒导演在故意就是？渲染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割裂感
啊、哦，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刻意的，可能也
是
想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只能是刻意的，他不刻意他说不通了就。
我们就这么理解。
对。
那男主呢？首先就率先找到工作，他工作跟他之前的爱好啊也是非常匹配的，那就是特技车手。啊，就是主要内容就是开着个摩托车在赌场的一个球形装置上转来转去。
这个我还真，我现实生活中是见过这种特技表演。
好玩吗？好看吗？
就是他们在摩托车里面不停的转圈，其实就是亮光嘛，亮灯，就看一会儿就我可能就
疲劳了。
对，疲劳，因为它只是其中那种摩托特技表演中的一项。
对，
他们其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摩托车。啊，有飞跃啊，从大台子上飞一下呀，或者说或转个圈儿啊，这种有这种表演，确实有这种表演。
嗯，
就是，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表演会确实应该少很多了。我
反正
我不知道少不少很多，反正我
在广州生活这么久没看过。
哦，你没看过什么？我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在那种去固定的景点，它确实有这种表演。除了这种表演，还有一些什么汽车的表演，反正漂移啊什么这种，确实有。但是也挺有年代感，就感觉是我小时候，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了这种东西。
而我们的女主呢，就去找了一个，首先她是去大公司应聘了啊，她比较有向上心啊。
女主上过学吗？一直纳闷。肯定读过啊，读到
应该是读到高中，应该我猜的。
啊，
那不然也不至于就是找工作遇到这种。特别大的困难，可能，反正他到最后还是会做一个服务员。
高中学历去大公司应聘，人家还给他面试，我觉得
挺不可思议的。
对，就其实已经挺，就我们现在来说已经不可思议了，对吧？
对，其实他这部影片
一般估计都不会通过你，让你去
可以吐槽的点还真挺多的，
就是他有一种魔幻感嘛。
不像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对对对
啊，他反正他就去了大公司面，
这么说还是异次元是吧、
哦？他去大公司面试啊，那画面突然就变得特别亮，是吧？
公司嘛，啊、嗯，
对，挺像 TVC 的，像广告一样那个画面，
是的，
有点像变成了一种都市爱情故事那种质感。那也是屡屡碰壁嘛，
对
对吧？
甚至就是那个他在公司面试，人家问你。问了一些结婚上的问题，说你有结婚吗？啊，
没有结婚，
那你不稳定啊，对吧？
是，那他又说他将来会结婚，啊，那你将来会结婚又会占用公司的时间，
对啊，
是吧？
啊，但是我觉得
工作的时间，
对这个点肯定就是，想表达这种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性在这种职业工作、职场工作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确实就是如果你。如果像一些我们女性进入职场工作怀孕的话，
对，
可能会有些公司会把你辞退掉。
是的，
对，是确实是不公平，这是这个确实，我觉得表达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而且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是对他的这一种算是讽刺吗？我不知道算不算讽刺，但是他把这个现象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点挺好的，
一种插入。
对对，是挺好的。
那接下来他又去了一个非正式公司上去应聘，但其实对方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他去做个陪酒小姐，有点
类似于这样子，就是不正经的工
作，
不正经工作，你要出卖自己一些尊严啊，就是你要低头去给人做工作嘛。
是的，因为毕竟女主其实她属于那种没有一技之长的那种。
对，因为她之前就在家乡开个大排档，就点个菜，做这种没有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嘛。
工作
啊，那之所以过得还不错，哥哥带着款呢，是吧？哥哥带着款养你啊。
他的技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局限的，给
他。
他
不像我男主要啊，他会骑摩托车，摩托车确实本来就骑得不错
啊。对，他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门槛的。
你摩托车，你做特技，你起码你得骑得不错了。
哎，至少这个事情别人还真干不了。
哦，而且我听过那个这个特技就在这个铁笼里骑摩托车，我还听过之前看过一访谈，就说。就是国外的，他们就有时候会出事故，就是有时候有个人额头就贴到过那个别人的，就出事故了，贴到了那个排气管上，直接这块肉就熟掉了，因为要不停的高速在里面转嘛，你像就会很热，而且
人的一个身体是很大负担的，
对，我也可以看出来男主，之前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出很多很多的汗。
体力活，
对，还会吐。其实对，确实一个，这就是体力活。然后工资确实不低，因为
难度有，
因为
有难度，
对，有既有难度，而且还是一个劳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也受到他那个受众范围，由于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人不太看了，
对，就是衰落。
对，
主要是我认为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不
开玩笑的，开玩笑。
可能摩托车上面的文化，叫日本也好，欧美也好，它是相对要弱很多的。
对，
对吧？是这样一个。日本它做摩托车的，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厂商啊，本田、雅马哈这种。欧美啊，有很多自己的那种摩托车文化，对吧？我们中国可能市场小一点，本来市场就小一点，做这个行可能更不容易吧。
爱看的人可能也少，
对，爱看的人确实也少，因为他本来票价可能也不便宜，大家可能新鲜感又没有那么强，然后就有点没落。
对，那其实我们好像有点离题啊。
哦，那我
们
再说回来，
说回来，说回来，说回来。说回来那接下来呢，就是男主他收到一份差事啊，一个叫做徐妙苦的演员的一个明星啊，他不属于演员，他可能是唱歌的，
唱歌手。
对，他是个歌手，
稍微有点过气了，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对，然后他要举办一个演唱会，然后演唱会里面呢会有一个极限运动的一个环节，也就是在舞台上通过摩托车去飞跃的一个环节，然后希望
要飞跃大江是吧？
这是后来才提出的。
哦，
对，一开始只是在舞台上飞跃啊，然后他的老板就希望男主呢能够担任这个替身演员，其实就是偷天换日的那种做法，希望给钱，通过给钱去找个替身，让自己扬名立万，有点类似于这个，
对
吧？有点类似于
这样子，
就是相
当于，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嘛。
对。
然后他肯定不能说这个事儿自己去干，然后就想找个替身，把这个事儿更专业，本来也更专业的人员去把这个事情完成了，然后自己只花一部分钱，然后名声由自己来赚。
对，然后男主呢也因为经济困难，所以只能接受啊。
对，就是其实，给的他实在给的太多了。一开始男主不想做嘛，然后后来是价格一提上去，男主开始犹豫了，
就心
对，就是确实心动嘛，
心动，
赌一赌，单车变摩托。
那画面又转了，那下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刑警李队需要出差，其实就是想抓男主。
对，来广州找他嘛。
对，然后他一出警局就用手机叫个顺风车啊。
这又说明了这个时代是有手机的啊。
是，确实，而且这个时间绝对是比较离我们比较近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顺风车的司机还就是那个借贷公司的一个收钱人。
就是什么，人家借贷公司的 也不容易，还开顺风车赚钱了。
对，他是顺路的，都是顺路，反正、
哦、
是吧？他
是哦，对，
顺便赚这个钱。
对，他这个本来也是想来找广州来要钱的。
对，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特别荒诞的一个巧合，就是刑警李队和顺风车司机同时找到我们的男主。哎，但是我们的李队啊，因为之前欠了男主就一个救命之恩的一个原因嘛，所以他就放过男主。而男主
稍微有点受不过去，这一码归一码，是不是？
其实是公事，
对，其实还是一码归一码。
其实他这个有点像妨碍司法公正那种，属于吧？
有点
这种行为。
我把你抓回去，我不如你在里面好好改造，我对你好一点。
是，我觉得是有一点这样的嫌疑的，是吧？
对，他其实他想劝男主去自首，当然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而男主呢，又把他的自己近些天来赚的钱呢，也给了收钱人，然后也就导致可以缓解女主二十多天的一个债期。
嗯，
啊，但是啊，就是他那个收钱人啊，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担保人。然后男主第一时间就想到找他的父亲，然后男主就穿过广州市的城中村的各个小巷，来到了他爸的门口，但是得知他爸原来还有另一个家庭，然后
他爸已经组建新家庭，孩子都有了嘛？
是的，也算是隐瞒男主的，反正是，
肯定
是。然后男主就只能
没想到吧，你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然后男主就只能放弃了嘛。
男主有点心灰意冷
啊，是。
那确实，搁谁心里都不舒服。
这也导致了男主就是需要更大的一笔钱。那男主竟然找担保人找不成了，那他还是得为他的女主，就是想一下嘛，就是得存到这笔钱还上去。那男主这时候就想到冒一个险，
干一票大的
啊，给跟他的老板就提出了一个更高难度的一个杂技表演，也就是飞跃珠江。
啊，就是用摩托车从这边
飞过珠江，
飞过去啊，就
非常的离谱，反正
确实，飞人阿耀，然后呢，在经过那确定了飞越珠江之后，他们就经过了一系列的那个周密的一些计算也好，然后演练也好，然后。
对，非常的专业，翻上去
很多，甚至有一些外国的团队来帮他们调这个车，调这个搭这个台子，都付出很多的财力物力啊，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东西是可以成功的。
那时间来到演出的前一个晚上，男主呢还是日常的继续他的杂技表演的工作。那下班之后呢，就巧遇了我们的洞兔和红尘。
然后他们
就决定去餐厅叙旧，
对，相约去叙旧，很长时间没见过了，
对。然后巧遇啊，我们的女主，因为她是个服务员，她是这个餐厅的服务员，
是多么的巧妙，
对，
多么的巧合，
全都是巧合。这部影片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巧合，
是。
那三个人就一起在下班之后，也就在女主下班之后，就坐在餐厅中聊天，然后提到第二天的演出。哎，我记得好像是洞兔提到的。对，是洞兔提到的第二天的演出，然后男主听到之后也希望女主去看，但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第二天要去，
对，因为是属于保密的，因为他到时候是替身演员，
是，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的还是以为的是那个歌手，
签了保密协议，
对，
啊、
他是对这个事不能告诉他们，
对，然后男主希望女主去看，但是女主呢声称自己也有事情。是吧？
是，
那我不能去看啊！我有更要紧的事情
啊！
哎，看表演三个是，
对，这个时候我会觉得
三个球
哇，他们两个感情淡了，你知道吗？确实我因为他们通过前面这些事儿，就感觉他们也不怎么见面了，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就偶尔啊，对，出现了手机，他们会偶尔发个消息，就反正他们联系变少了，就感觉哎，这两个人是没戏了，然后觉得操、啊，这男主是傻小子，还想跟人还钱。人家不搭理你了，是不是？
啊，比较痴心，比较痴情。我那时候觉得他
也是，
对，
对。
对对女主痴心一片，挺好玩的，反正。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
哦、演出那一天了。
对，演出这一天
了。哎，没想到我们的女主啊，其实她之所以说自己有事情，其实是想要去在第二天的时候给男主要回他的摩托车。哎，并且是通过给点钱给小偷，然后让他偷回来的。
还是非法手段、
啊、非法手段，一切都是非法的手段。
这是一个，这叫什么
啊？
这叫什么犯罪片？这个
对，其实他一直都有犯罪的痕迹。
他除了是一个青春片、
啊，
他还是一个犯罪片。
嗯，
同时他也是一个搞笑片。
对，
挺好的。除了女主这边，想给男主偷他原来的那辆雅马哈摩托车以外，我们男主，也上开始准备他的。这场可以说是他现在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一次表演了。
嗯，
对，
涉及到生死的。
对，涉及到生死的这个事。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他们这个替身是怎么个操作的、
嗯、
就是我们的歌手在台上表演完唱歌之后，因为他们要搭一个大台子，然后给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坡度，然后让摩托车冲上这个坡，然后飞越珠江嘛。
嗯，
比如说我们明星要先是
在上面装个 BE，
对，要往要走到那个台子上，那个高台子上的、
嗯、对，
然后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走廊的，
嗯，
然后走廊是有一个死角的，就是外是有一个
廊桥
是在廊桥，
对，
廊桥是有一个死角的，是外面的观众是看不到的，然后就在短短的几秒钟，
对，换一个人，
对，是换一个人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通道，我们的药会从这个地板爬上去，然后完成这个、
嗯、
他俩这个身份是交换的，
换人的仪式，
对，换人了。然后下面是直接通到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哎，不是地下停车场，反正是通，就
对，相当于通到地下停车场车库吧，一个车库，
对，然后就完成换人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戴上头盔了，就完全一样的衣服，
嗯，
完全一样的头盔。可以说是看不出来，
是的，
对吧？是有替身这个事儿。
明星就负责坐上车去现场装逼，而男主就继续自己的表演。
对，
相当于这样子，双线并行。
明星就相当于直接从下面的车库坐上车，直接跑到
终点。
对，直接跑到珠江另外一面，那个孩子另外一边就等着，
然后秀场。
对，就等着，然后就准备换过来就完事了。
那值得说的就是明星在装逼的，就是他装完逼之后，他就需要男主换这个仪式，换人的这个仪式结束之后，他坐上车的路上，
对，发生了一个小车祸。
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个车祸。
对，就是光看了一车，一看人、嗯、也没看到人，就不知道撞什么东西。
但其实撞到的是我们的女主。
对
啊，其实女主前面犯了挺多罪，可能。他到了这个点上，
你觉得他该死是吧？
不是，他到了这个点上，可能还真的就可能会这么写，
挺好玩。是，反正大年初一我看女主他妈死了，我就心里挺添堵的，你知道吗？你现在看没事，
没
我当时可是大年初一看的，你知道吗？都不一样，
是吧？
女主就掉江里边去了，反正撞没了，人就直接没显怎么死，没显就死了。
对，就是死了，因为那时候只给一个镜头，就是摩托车上面的
那个轮子在那儿转，稍微有点转，其实就本本人已经不见了，他可能
飞出去，
对，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女主反正就因为这个事直接死了，
然后男主呢也继续参加他的演出，然后开始。特技表演之前，他带上了女主的信物，
对，那个
竹蜻蜓，
那个小鸭子带一个小竹蜻蜓，信物
飞起来，
女主与我同在，不是这样，欢送与我同在，
对对对对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太燃了，太燃了，
然后
就开始轮子就往下跑了嘛。
不过说实话，我当时在电影院看这一段时候，我心还是。挺激动的，
有触动的是吧？
不是触动，不是他们这感情，我就觉得哇，飞珠江，我操，我觉得
帅、啊，
对，我觉得挺刺激的，你知道吗？
确实，
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哇，我觉得我有点紧张，我操，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确实不太 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就会出意外，还是会安全落地嘛？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这个剧情我确实猜不到。
对，
对吧？他有可能是安全落地，有可能也是出意外，就也可能也死了。因为我刚看到女主死了，
就是飞驰人生最后的一个桥段，
对，
有点类似于。
对，是有一点的。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印象里还是有点紧张的。结果呢，就是男主在飞越珠江之后，
在落地的过程
中，落地，对，他是还是
出意外了，
对，是意外了。然后他就相当于摩托车人和人一块撞到那个那种缓冲墙上，然后摩托车就直接
着火，
对，直接着了，就然后人就被送到又要送到那个提前准备的救护车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都提前预备好的，要肯定要做一些那种事后的这种安全措施嘛。
是，
然后其实之前也就说的是救护车里面是男主和我们的那个大明星要完成身份的再一次互换，然后过一段时间明星从这个救护车里面走出来向大家示意，然后摘掉头盔示意大家我没什么事儿，对吧？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最后呢，这个影片呢也就基本结束了，最后男主也离开这个城市啊，
对，又不在广州待了，
然后摩托车上又印多了一个字送，就是女主嘛，是吧？
对，
非常的浪漫，就结束了这部影片的故事。
欢乐颂，
嗯，
甚至其实我都不太清楚这个男主他是活了还是死了，我有点怀疑，
说是个
会不会就其实是他最后就是临死前他。就是他不出意外了吗？车都着了，是不是他最后想的呀？觉得自己怎么着？还是真的他
开放式结局？
对，我觉得这个是存疑的啊。我因为我就看了一遍，我没有找那种具体的证据。
要真死了，还真挺不合适的。
那反正女主已经死了，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
的？也是。
那。这个片子的剧情就是这样，就反正我们觉得其实就挺碎的，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段两段三段，我们分为三段吧，算是就三段剧情。第一段是男主在岛上和女主还有女主欢送还有他哥欢哥发生一些故事，然后加上那个赛车戏，这算第一段。
对，
中间
算是一个情感的铺垫。
对，中间那段我觉得就是他们去广州打拼的这个，
其实也不能叫打拼，就
打工
逃逸。
哎，对，逃逸，
亡命天涯，
私奔，畏罪潜逃。
他们都是被动去到广州的，一点
也是，
并不是主动的过去。
然后再到最后一段，就是他们这个重头戏，就是这个表演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可以算是第三段吧。
对，你这么一说，其实这个故事还挺像《雄狮少年》的。
那变得还
合理，确实，但是在结构上有点像，
是吧？
对，结构上是比较类似的一部影片。
这我们概述一下，它综合一下分析一下它的这个片子，它可以是一个喜剧片，它有点喜剧元素啊，有点幽默在里面。然后它是一个青春片，有男女主的爱情故事，它同时还是一个犯罪片。他前面就开始犯罪赛车，后面还逃逸，然后各种事儿，女主让小偷给人偷车，这也是一个，对吧？也是一个青春片啊，不是，是一个犯罪片。
他元素杂糅的比较多，
对，他有点惊悚在里边，他对吧？
刘浩存的眼神挺惊悚，
不，
你说是吧？
行吧，
是的，你可以解释吧，就是
他有点惊悚吧，就是，像我整不会了。我想说的是，他最后啊，他有赛车的这种元素，
对，
《速度与激情》啊，那前面就有摩托车赛车，啥都有，看也挺好的，看一部片顶看好几部。
其实他说白了，其实有点像日记吧，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就
其实对
那种主次不分明的一种日记，因为他你看完最后这部影片看完之后感觉什么都看又什么都没看，
对，就是哎，反正就 就感觉挺不好说的。
是的，
我觉得很难去评价，反正我不能说他，我不是很喜欢这部片子，特别是我在电影，我在大年初一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心里看完反正是不是很乐意啊，不是很开心吧，反正看的没有那么开心。
我相信很多观众也跟你一样的体验，就不然他怎么会斩获 5.4 的高分呢，是吧？是，这其实就是小时代水准的电影。
但是他
的令人震惊，
但我们不说抛给他剧情的时候啊，他这个我觉得他拍的还是挺好看的，就有很多风景啊，很多镜头啊，色调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对，他画面还是比较好
看，画面是很好看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讲一讲他的这个优点啊。那他这部影片的一个美术和摄影都是相对精良的，那可以提一提这部影片的一个美术指导啊，他叫赵学浩，然后他代表作品有《误杀一》和《二》，还有《绝世高手》。哦，我印象中那时候去片场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绝世高手》这部影片的那个美术设计是很多值得学的地方。
哦，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出自于这个美术指导。那我今天看了这部影片，我也觉得，嗯，美术确实做得很好看。
就很多地方它啊，确实都挺好看的。不管是我觉得从头到尾，它的都是挺好看的，
对
对吧？不管它是在海边骑车，还是虽然有的地方就有点浪漫，但有点虚空浪漫啊。但是它我们确实画面确实好看，对吧？
对，我们总体上来说就是还是觉得它故事的发生的场所，
对，男主也挺帅的，女主也挺好看的，这确实挺好看的。
对，特别是
画面意义上的好看啊。
对，特别是南澳岛赛车的那场戏啊，就是赛车道上就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那种彩球筒。
嗯，
据说就是那时候他们为了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赛道啊，是放了多达十多万个的彩球筒放在那里，就真的就是无中生有，而且为了
挺麻烦。
对，而且听说，据说南澳岛里面由于它的那个地形。的土地指，它的土地是属于盐碱土地，就速度快的时候摩托车是很容易刹不住的，就他们为了去避免这种情况，他们还刻意的对那个现场重新的铺土，这真的是很难想象、
啊、
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
啊、
对吧，对吧，他把底下那个礁石全都打碎了，然后换成那种粘性土，就为了去做一个比赛的一个场地，也挺不可思议的。
而且这个赛车戏虽然是这里面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但是占比也没有那么大吧？
对，
对吧？其实它占比还可以，但是工作量很大的。
对，然后那时候最让我不可思议的就是连灯塔都是无中生有。
灯塔，
我对我是后来去看那个四海的一个气氛图绘制。发现哇，里面的设计里面还包括这个灯塔是搭建上去的，包括他们就是夜晚喝酒从那个跳台跳下去的那个跳台、也是一点一点搭建上去的，就真的是蛮有钱，也很用心。
他们那个船不会也是自己现掉的、
哦、不是，这个是找的，听说、
哦、
去找一个老船，但是他们为了去让这个船太老了，他们只能在美术后期加一些支撑，勉强让他搭起来能够拍戏，做的还是很用心的。他这个美术，那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影片中关于广州街景的一个选择，其实也很有意思。他选的也是刻意的，估计是就是广州客村和到陆江的那一段的城中村的一个街景，就是特别窄的一个城中村一个场景。然后抬头只能看到一个小缝隙，非常的压抑。
就是哦，就是吴仁腾，他住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
哦，城中村
还是很有意思的。它画面上是能够起到一些叙事上的作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除了画面以外啊，这部影片最致命的那就是它的剧情。
我觉得对，它就是剧情，确实剧情，
确实就是剧情。那剧情上就是不用说，就是首先它非常狗血、啊、对吧，
我们
认为的狗
血。 对，我觉
得
我所生活的世界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有一种割裂的感觉。
对，
就是
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悲观。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对，确实如此。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真的无法理解吧。
就有一些我觉得在现在这一个这种信息发达这种世界生活，他们干的事儿不像是那种就是
不现代人能做出来的事，
不像的是现代人做出来的事，而且是这种智力健全，
确实
就年纪也不大，也不是学东西特别慢的状态下去做的一些事儿，你知道
就还是比较离谱的。是的，而且
真的就是他们感情上感特别是感情戏上做的很多特别离谱的事，
有些细节上处理的也是让我觉得很震惊啊。特别是女主她找不到工作，她竟然跑到价格昂贵的广州塔上面去散心，我觉得很离谱你知道吗。当她那时候坐在那个摩天轮看着大厦，我知道她想烘托什么情绪，但是我也觉得这很离谱，因为她都找不到工作，然后她自己也背负着债务，但是她竟然能来一个这么昂贵的一个场所。是吧，
可能又带了点儿吧。
真的是有点，
可能又多带了点儿。
真的挺不可思议的，这种细节究竟是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
我反正我现在我这已经好几个月了吧，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五月了，然后当时看的时候是二月份是吧，
嗯，
这快这三个月的时间，我回想起来对这个片子印象最深刻的片子就是他们进不去房间的那个片子，房卡不会用，
太不无法理解、
啊、
是吧？
真的，我现在我都不用。嗯，他可能想表达一种，这种青春，这种青年人之间的一种怎么说，冲动也好吧，一种就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大脑都宕机了，不转了，这种状态嘛，就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想表达就是。他们受困于他们自己阶级的一个见识的一个牢笼，我只能这么理解，是吧？
是，我们不理解，
我
们就不去理解他，
不去理解他。
对，
有可能只
是
梗
啊，他就是不对。对于我们是观众，这样观众啊，当然我看网上有些评价啊，小红书也好，各种各样的评价，人家有人喜欢这个感觉，对吧？人家有人喜欢，就说。能人家甚至说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什么一个四海什么，这种话能说出来，就人家有人能共情，有人能理解，人家觉得人家这样做是对的，
确实
吧，
确实
就我们其实我们不能理解吧，
对
对吧，我们觉得它不合理，就是用我们这种常规观念看，好，那它可能是个科幻片，可能是个奇幻片，
可能是相对架空的一个都市爱情电影，
我们就不去理解它了，就这样了，好吧？
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
到此为止了，
对，到此为止，还是吐槽也够多了、
嗯。对，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对，
要是你能感受的话，
对，我就说嘛，你就
不要去理解它，
对，去感受它，
对，去感受它，
信条是吧？
学诺兰的，
大家如果就是特别没事抱着一种。Beyond 的心态去看也挺有意思的，
还挺下饭的，我觉得还挺下饭的，
是下吃饭的时候看的，
对，你可以听着台词就可以知道他们怎么发展那个故事，也不复杂，
对，就这样吧，好，就结束吧，
就这样吧，
就
这样，
不再说这个电影
了，不说啊，
好，大家拜拜，
拜拜。说心